现在是讲白佛自成常闻重诵正成得解的常闻。常闻有两段，第一旧法略灵结，就是越法义的意义啊，来表达它的灵结的意思，而这只是简略说明，所以叫做旧法略灵结。然后用穷子的比喻来详细说明他的灵结的情况，那就叫做越比呀、啊、广灵结。现在先讲这个旧法略灵结，有两段，第一正法说，第二略举比。先越法说正说明他的灵结，然后简略提出他的这个比方的意思啊。那么正法说有两段，第一明细秉参秉三故不求，第二明经会意故自得。第一明细秉三故不求有两段，第一是标，第二是示。标是标示，标示出他过去秉承三圣法，他秉承三圣法而不求一圣的缘由，所以叫做这个明细秉三故不求，说明往昔，这个昔不是很久了，就是没有说法法经之前，没有说法法经之前，四十一年来声闻人呢秉承三圣法，他只是希望在声闻法中得到了解有所成就就行了，他不求大法，不求一圣，所以叫做秉三故不求，秉是秉承，秉承三圣之法而不求一圣。先标明说明这个道理，也就是解释他过去啊一向不晓得想求这个大圣佛果而只求这个声闻的原因啊。经文说而白佛言，这个四大弟子在佛前这个一个膝盖右膝跪下去，和尚在佛前禀白于佛说我的机身自守年病朽迈，自为一得涅盘，无所堪任，不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标，标示出他为什么不求无上菩提的原因在哪里。那么这个不求的原因大致有三种，第一因为他是居身之首，为僧团的首领啊，必定要站在他的岗位上，不能随便有所变动，所以说我等居身之首，居身之首，我四大弟子啊，那么他只是一个人讲话呀，不是不可能说四个人同时像唱歌一样的这个异口同音说那么应当就是一位，四位尊者当中啊，其中一位代表啊向佛说明这个道理称我等就指这个其他的三位，也包含中根其他的领导者居身之首，就显示他是在僧团里面的首领领导者他法纳既然很高后学的人都以他为所归，以他做规范如果他做首领的人仿佛而没有一定，一会小一会大或者是气小而求大恐怕后人会嫌疑他为什么自己没有原则呀，一会儿又变动了吧因此他是居身自守， 他不方便随便变动他的岗位啊，不能随便变动他的原则，所以不求大圣啊，不求这个就近佛国，这是第一种原因，因为他是居身之熟的原因，所以不求。第二，他们都老了，年病朽迈，年龄，他们四位呀、年龄到了法华会上都年纪很大了，朽啊，衰朽，就是老了，衰老的现象，朽，衰老的现象，迈呀、就是老迈了，就是老，迈就是老，他已经身体衰朽而年纪老迈，他不想求了，因为他年纪已经大了，那个时候大家是已经超过百岁呀、不见莲也过七十啊，那么须菩提迦赞元虽然没有明文说出他几岁，但是他学佛几十年来，他差不多就是青年的时候跟佛学的话，经过四十几年了、也是七十几岁以上的人了，那么因此他们都是年老了啊、都是老人了啊、既然年纪大了，行菩萨道啊，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是青年正有为的时候的人才能做得到的，他们年纪大了啊、那么总是觉得自己不行了，年纪大了还能做什么啊、那么因此他觉得我已经得到涅槃了，年纪大了这就行了啊、那么不想再变动了，所以第二个原因啊，因为他年纪大了，年朽迈，所以不求，这是第二个原因，不求大法的原因，这是第二个。第三，他已经得到声闻涅槃啊，得到偏真涅槃，既然证到偏真涅槃了，生死了了，自己的生死已经得到断除烦恼而解脱了，他不必再求了，也就不想求了，所以自谓已得涅槃啊。那么他自己以为我已经得到涅槃，无所堪任啊，自谓两个字就是他们的自己依偎啊，中根人他们自己依偎，依偎他已经得到涅槃啊、他得到这个偏真涅槃呢，他们依偎他所得到的涅槃跟佛一样了，依偎一样了啊、佛所得的我已经得到了，佛所证的我已经证到了，那么这个涅槃我已经得到了，那么其他的无所堪任的啊、那么既然得到偏真涅槃了，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其他的无所求了啊、我觉得其他的就不是我所堪所能胜任的啊、所以叫做无所堪任。所以总合起来有这三种原因，不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有上面这三种原因啊、第一是居身之熟是个领导者，不便随便变动我的原则。第二是年纪大了，力量不深了。第三是我已经得到涅槃了，那么有这三种原因啊，所以我不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会再往前进去祈求证到无上菩提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果位了，我觉得我这样就行了，我不想成佛了。所以这是他不求的总结啊、由上面这三种原因啊，所以他不求啊、下面是引自下第二是解释他不求的原因。世尊往昔说法既久，我实在坐，身体疲懈，但念空无相无作，以菩萨法游戏神通，进佛国土，成就众生，心不喜妖。解释他不求的意思啊。世尊，释迦牟尼佛了，往昔过去四十年来了啊，不是很久了，就过去，往是过去， 过去这四十年来，四十年来佛在说大乘法的时候，说法既久，因为他说法既然久了，我坐在法座上啊，觉得我身体很疲倦了，会升起懈怠心了，身体疲些，说法既久，显示他听法很多了，亲近佛很久了，这就解释他居身自熟，说明他是居身自熟。身体疲些啊，就是说明他年老了，年老了，年纪大了，身体不行了，坐久了就觉得疲倦而升起懈怠心，不想听下去，总是觉得你说的菩萨法好像与我没关系了。既然与我没关系，我听这些做什么呢？但是又不好意思不听，那么坐在这个佛前听法的时候啊，我老是觉得很疲倦，很想要休息，觉得懈怠心就一直升起来，那么这就解释他的老迈。但念空无相无作，这就说明他所亲证的涅槃，他得涅槃，他只在时时观察，体念到他所听证的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就三解脱门了，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作解脱门，无作解脱门也叫做无愿解脱门啊，有些地方写作无愿。空是以声闻的教典所说的，观察一切诸法我不可得。我既然不可得，无我了，那么我所有也就不可得，无我无我所，所以当体即空。既然当体即空啊，一切法当体即空，缘生故性空啊，因缘三法当体即空，观察这个诸法空一啊，我不可得，我所有也是不可得啊，所以就是观空，由此得解脱，叫做空解脱门。既然诸法皆空，那么一义等相也不可得啊，诸法是一，诸法是义，诸法的差别相，诸法的平等相，这些相通通不可得，所以叫做无相解脱门。空故无相，既然是空，相不可得，是吧？梦幻泡影啊，相不可得，所以叫做无相解脱门。它是观诸法无相啊，由此得解脱，无相解脱门。既然无相没有实体，可得当体即空吗？那么就无所求了，无所求也就无作了啊。既然知道一切法无相啊，那么他都无所作，无所作就无所愿求。所以有些地方写着无愿解脱门，愿是期望了啊，他没有期望，不想造作啊。没有期望，不想造作，所以叫做无愿无作。他知道三界无所有不可得，所以他无所求而无所作啊。那么观察这个无作无愿而得到解脱，叫做无作解脱门，或者叫做无愿解脱门。既然如此，他已经亲证这个涅槃了，偏证涅槃证到了啊，体悟到空无相无作的三解脱门了。那么对于菩萨法的度化众生，上求下法的那些工作呀，他就不希望了。所以接下去就说，以菩萨法游戏神通进佛国土，成就众生心不喜，喜乐或者是喜药都可以。对于菩萨道的修行法，游戏神通，游戏就是菩萨度化众生的妙用了啊。这个菩萨在三界里面度化众生的妙用啊，显现种种神通变化的这个妙用啊，好像游戏一样，好像演戏一样啊。所以啊，空发啊，水月道长啊，处处时时见好啊，空发佛事，水月道长啊。那么这些做佛事，好像空中之花。没有实体啊，那么这个做道场好像在水中之月，也没有实体啊。降伏静力魔君 大作梦中佛事。这是永明元寿禅师说的话啊。所谓降魔，是降服镜里魔君啊。例如你照镜子，镜子里面显现的那些种种像都没有实体，魔也是假的，魔也是空的啊。所谓降魔，只是降服镜里的魔君而已啊，并没有实体啊，无所谓降不降啊。那么大作梦中佛事，做佛事度众善行菩萨道，这是梦中佛事，好像在梦中做啊，显示没有实体呢啊，就是正道梦中菩提呀 啊。那么这就是所谓菩萨道的游戏神通，菩萨的游戏神通啊，做空发佛事，做水月道场啊，降镜离魔君啊，那么正梦中菩提，这就是菩萨道上的游戏神通。那么声闻人这些中根人呢、啊、对于这些啊他不喜欢，他不好要啊、或者是净福国土菩萨道啊上求佛道，就是希望将来他成佛的时候啊，他的国土清净庄严呢、啊、好像极乐世界。所以菩萨道离不开净福国土的工作啊，上求佛道就使自己将来成佛的国土清净，净福国土度化众生，就是成就众生，成就众生就是下化众生啊。怎么样子使众生成就啊？没有种善根的替他种善根，已经种善根的使他善根成熟，善根已经成熟的使他得到解脱，这就是所谓成就众生。菩萨做度化众生的事业，成就众生，总不出这三个步骤啊。那么净福国土成就众生这些上求下化的工作呀，心不喜乐，心不喜要，我的内心不喜欢，不爱要，不以此为乐啊。那么就是说，那么这些菩萨道的这些工作啊，我并不想做啊。那么就是以前面的那些原因，所以我就不想做那些工作啊。下面再转而解释之啊，所以者何？所以我说，我对于菩萨道游戏神通净福国土成就众生这些我都心不喜乐的原因在哪里呢？下面再加以解释，有两种意义。世尊令我当出于三界得涅盘真，这是第一，我已经证到全果了，声闻的化成的全果呀，我已经证到了。那么因此他就得少为足啊，他得到这个偏真涅盘呢，他就觉得够了啊，哇安内都会塞啊哦。那么他因此就不再往上求了啊。那么不往上求的原因啊，我刚才来亲近佛的时候，那么世尊释迦牟尼佛你教我啊，要超出三界证到出世间的偏真涅盘，你教我这样做吗？我刚出家刚刚来跟你学的时候，你不是阿内嘎哇吗？哦，你叫我这样做哦，说你要断烦恼，要了生死，证涅盘。那么当时世尊你大慈大悲就这样子教我们啊，令我等出一三界啊，你死令我呀赶快超出三界啊，得涅盘真，得到清正偏真涅盘，这是佛你要我这样做的啊。这个把这个责任呢、啊、推给佛啊，他很聪明，嗯，把这个责任推给佛，您叫我这样做嘛，我何必再喜欢你啊，你就往阿内走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啊，我对于这个菩萨道不喜欢原因，第一个，世尊你叫我这样做，你叫我啊出三界登涅盘，证到偏真涅盘，阿内多一塞啊，所以啊我就不想求了，不想求菩提了，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我老了啊，那么已经是这个行家就木啊，那么双翼晚景呢好像日落西山了啊，那我还哪里有这个体力可以来求啊。所以接着就是说，又尽我等啊年已朽迈啊， 依佛教法，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药之心。那么总结上文说，尤其我现在年纪都老了，朽慢，年已朽慢，我们还有我以跟我同类的中等根性的人，那么他们都是年纪都大了，跟佛几十年来，现在年龄都很大了，身体虽朽了，老迈了。那么因此老了，对于佛教化菩萨啊，就是前面所说的净福国土成熟众生的这些事情啊，那么对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菩提大道，我不生一念好药之心啊，我不会生起一念心啊，喜欢爱药这个无上菩提道，一点也没有喜欢啊。那么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我老了嘛，我只到此为止啊，所以人老啊，心不要老，原因就是他的人老心也老了，身心都老化，所以变成这个样子，那么一切都不求了，好像老了什么都完蛋了，不行了啊。实际上他的体力还蛮可以的啊，他就自己把他老化，很可惜啊。那么应当啊，那么要自己觉得不老，体力应当是还是可以，身体不算怎么老啊，应当要这样子好好的下番功夫才对啊。可是他没有这样子做。那么下面就是庆幸他今天得到的了啊。我等今于佛前闻受声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心甚欢喜，都未曾有，不为于今忽然得闻稀有之法，深自庆幸，获大善利。这就是说明啊，今会一故自得，今就指灵山会上。明现在在灵山会上今啊，会三归一啊，统统会归一圣，我们声闻人一样能够成佛，这个话今天才听到啊，所以我觉得很庆幸自己我今天有所得了啊，不以为啊我是老了啊，实际上我今天得的很多啊，所以这是庆今自得。我等啊，四大弟子等啊，今于佛前，今天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啊，闻受声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这就指的前面受舍利佛记，舍利佛为声闻的上根代表啊。今天看到释迦牟尼佛为声闻人受声闻记，受成佛记啊，说他这个声闻人能成佛，舍利佛既然能成佛，他们都是一样的嘛，所以他们将来一定也能成佛。所以他升起这个信心来，心生欢喜呀！他们四大弟子中根人等都是非常欢喜，怎么欢喜呢？都未曾有啊，好像得到不曾有过的东西一样，从来不曾得到，今天得到了。那么得到什么呢？得到声闻人可以成佛，声闻人可以成佛的这个道理，今天才闻到，所以他非常高兴呢、啊，深自庆幸。深深庆好庆幸自己啊，我今生能够闻到这么大的妙法，能够成佛，获大善利，获就是得，我得到很大的善法的利益啊，这个大善利啊就是成佛啊，将来能够成佛，这就是大善利。那么到这里为止，正法说以法义直说他的灵解啊，就说完了。后边啊，无量珍宝不求自得这两句啊，就是略及比，简略的举出比方来啊。我今天所得的，就好像无量无边的这个珍贵的宝物啊，没有求就得到了。人家要辛辛苦苦去多求才能得，我今天根本没有求，没有求就得到了，所以叫做不求自得。从来不敢想要成佛，今天佛说他们能够成佛，这不是不求自得吗？从来不曾有过的，今天才有，所以不求自得。这个无量珍宝就是一圣法宝，诸法实相的一圣的法宝， 这个依佛性的法宝，我本来不敢想不敢求的，今天呢不求自然就得到了。这是简略说出一种比方啊，把这个依佛性法比作无量珍宝。那么佛为受记呀， 啊就是不求自得啊，这是简略举出的一种比方。所以后边啊，般若领教啊，这个领住佛的啊，这个转教的命令啊，为初学的菩萨讲这个般若啊，转教初学菩萨啊。那么依为只是菩萨才能得到的，没有想到我们都是当下得到了啊，所以他非常的庆幸，非常的高兴啊。下面呢就是贵字下第二，越比广临劫，用比方的方式来说明他详细了解他今天所亲证的道理，所以叫做越比广临劫啊。这有两段啊，第一是利比，第二法合啊。先建立他的比方的意义，然后用法义来会合。利比有两段，第一知法，第二正利比。知就请问了啊，要求佛准许他讲了啊，发起这个心理，他想要用比方来说明他理解的道理，咨询于佛，希望佛准许他说，所以叫做知法啊。经文，世尊，我等今者要说比喻，以明实义。这就是知法啊。那么他要用比方来说明他理解的道理呀，先咨询于佛啊，希望佛能够准许他用比方来表达他信解理解的这个道理，所以叫做知法。这世尊呢，我就是指这个须菩提啊，迦赞言、摩诃迦摄、目犍连等与其他中根之人得到临解的。今则就在临参会上啊，佛说法华经那个时候啊，当时他就爱要用他的比方啊来显明他所了解的意义，所以要说比喻呀，一名十一，要爱要喜欢呢 啊佛用比喻说法使他了解会三归一的道理啊，由此得到大摆牛车。现在他理解了，也是要用比方啊来说明他的理解啊，所以我也是爱要喜欢用比方来说明我所理解的意义，所以一名思义，思就词，思义就词义。什么义呢？理解的意义。我前面正法说的那个理解的意义，我前面说的太简单了，还不能够完全表达我的理解。现在啊，我想要这个比方用比喻的说明啊，说明我理解的意义，所以呀、啊、以比喻来说明这个意义，这就是一名十一。这是知法。下面第二正利比啊，正建立这个比方啊，这个正利比经文里面很长啊，有四段啊，有四段。第一就是父子相识比，第二父子相见比，第三前时追幼比，第四领父家业比。那么这四段呢，先说第一，父子相识比，比过穷子啊，流浪他方啊，忘掉自己的父亲啊，这父子相识啊，父子相识的比喻啊，也是有四段文啊。第一，子被父而去啊，子被父去就是第一。第二，父求子终止，第三，子欲到父城，第四，其父有念。现在先讲第一，父子相识比啊，父跟子本来是长者父的儿子啊， 可是现在流浪变成穷子了，这个穷子跟父亲彼此失去联络了，失去联系了，父子相识。这个比方先说第一段，子被父去，子被父而流浪他方去啊。经文，彼若游人，年纪幼痴，舍父逃师，久住他国，或十、二十至五十岁。这是第一段，子被父去的被父而去。子被父去有两段呢，这是第一段被父而去，说明这个长者父的儿子啊，违背自己的父亲流浪到他方去了。彼若游人，彼标出他下面是个比方，我比喻假定是世间上有这么一个人，若假定啊，假定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年纪幼稚，很小了，就是好像这个幼稚园的小孩子啊，那么四五岁五六岁的时候啊，逃离自己的家园，舍父逃师，舍掉自己的父亲啊，逃跑到他方去了。是就是去啊，舍掉自己的父亲逃亡到他方世界去了啊。那么由此他久住他国啊，逃离至今的父亲之后啊，很久住在其他的国土里啊，那么还没回来啊。那么他住在他国里面多久啊？或十年十岁，或二十年二十岁，至五十岁，甚至在他国住了五十年五十岁啊。那么这就是被父而去，子幼稚的时候啊，五六岁就离开自己的父亲啊，逃到他国住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那么久。这是顺着文字的消文解释啊。那么里面的法义啊，彼若游人，这个人就是彼二圣人，声闻缘觉二圣人啊。年纪幼稚，这是说明他的大圣善根的力量很微弱，他已经种过大圣善根，后边化成玉瓶啊，在大通智胜佛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做十六王子之一，那么就为这些声闻人老早就替他种下大圣善根，可是这个善根力量很弱啊，所以好像这个小孩子啊很幼稚啊，这年纪幼稚啊，就比方他的大圣善根虽然有啊，很微弱啊。舍父逃是父，比如来的应身佛的应身佛啊。那么直他久远借钱呢，在二万亿佛说，佛常教化他们无上道啊，替他种善根，那么已经成有父子之一呀 佛替他种下大圣善根的种子，那么因此，那么佛就是他的法身慧命之父啊。而这些穷子啊，就是已经种下大圣善根，那么就是已经成立这个父子之一了，父子之一啊，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应生西法之后啊，佛的应身啊，他入灭以后到他方世界度化众生，而这些替他种下善根的声闻人呢、啊，他又退大了，退失大圣道心，大圣的菩提心他又退失了，退失之后就修小法了啊。那么退失大心呢，就是舍父啊，等于舍掉父亲啊。逃失就是无名自福啊。被这个无明烦恼伏逼了，好像逃走了是就去了那么去向于轮回生死之中，所以叫做是就去，逃离大圣的法身慧命之父那么退失大圣之心，大圣菩提心， 那么就好像舍夫，那么被无明烦恼所服啊，好像逃啊，那么在三界六道轮回生死没有停止，就是好像叫做是，就去三界六道轮回之中啊，没有解脱。久住他国，这个国就是指这个三界六道轮回啊。那么三界六道轮回不是我们应当受的啊，波比受而受，往受轮回啊，燕王受的啊。波比受这个轮回生死，我们本来就是有菩提，可是不晓得求证。那么在这个他指这个烦恼的三界轮回当中啊，来受这个贪着三界五欲啊，受这个轮回生死之苦。这个三界轮回生死之苦啊，不晓得多少劫了，所以久住啊，久住啊。你们大家知道我们久住在这个世间有多久吗？有多久了？能不能算得出来？啊，算不出来，不晓得有多久了，啊，所以叫做无始以来，无始以来，无始以来，我们就这个三界六道轮回这个他国里面呢、啊、久住了，啊。那么这个十、二十、五十这个数目字啊，虽然是指年岁。也就是比方五道了，比方五道，十比天道，二十比人道，五十比地狱道啊。那么中间还有三十、四十比恶鬼畜生，把这个阿修罗合并在鬼道、天道等当中啊，那么就是成为五趣生死、五道轮回。啊，在这个五趣里面，轮回生死没有停止啊，所以久住他国，在这里面久住久了啊，在五道里面呢，或升天，或做人，或者是地狱恶鬼畜生，轮回流转呐、啊，不晓得多久了，久住久住了。这是按照经文它的比方啊，显示出它的法义，用它的比方。表示出他的法义，而这一段文又可以观察我们人人自心啊啊，比若由人，就是我们人人由这个此觉的种子，人人能够觉悟的，这个觉悟的此觉智啊，只要有人启发，有人启发你的此觉智，那就是人啊。比若有这么一个人啊，而这个此觉的智慧啊。力量很微弱，所以年纪幼痴啊，我们能够觉悟的智慧啊很微弱，大家都有能觉悟的智慧啊。我们举个例子说，人人有个良知良能啊，儒家所讲的良知良能，就是我们的有这个良心，有慈悲心啊，这个所谓我们本性的善法啊，人人都有，但是这个力量很微弱。很微弱，无明烦恼生起来了，这个种子就被它遮伏住了，生不起来啊，不能生起现行啊，所以舍父逃世，父比我们本有的本觉的离体，本觉，人人本有的觉体就是自信清净心，本来是佛，理即佛啊，理即佛就是动静离全失啊。行常似镜飞，明明随乌去啊，渺渺不知归，就是这个理即佛啊。我们这个理即佛的这个本觉的离体呀、啊，我们舍掉了啊，就是没有体悟本有的觉体，这就是所谓被觉而合成呐、啊。现在我们大家就是被觉合成，违背了本有的觉体的父亲。而以六道轮回的这个烦恼这个相合了，是被觉合成，就是逃世，逃世就是合成啊，舍父就是被觉啊，舍父逃世就说明我们无量劫来啊，就是被觉而合成啊，忘掉自己本有的本觉性啊，而以无明烦恼相合啊，以尘劳相合。啊，忘掉自己本有的本觉啊，那么这个此觉的智慧力量很弱呀，没有办法跟本觉相配合 啊，那久住他国，就是在这个藩镇通居途中啊，忘掉自己本有的长吉光净土，长吉光净土才是自己本国啊。藩镇通居途的这个三界六道轮回啊，是他国，不是我们本有的啊。可是我们现在颠倒了，颠倒了，都把这个世界认作我的地方，我的家。各位，你的家在哪里呀？你住在高雄，你的家在高雄；你住在屏东，你的家在屏东。我说你的家在长吉光，你不会相信。什么叫做光不光啊？我一点也不光，黑暗的啊，长无名长夜中一点也不光。跟你说你有本有的长吉光净土，你不相信啊？我无啦，他无呢啊，你不相信啊？那么只是认这个三界六道轮回的他的家而执为自己的家，所以久住他国啊。那么贪恋这个世间五欲啊，所以使之轮回生死不能解脱啊。这就是我们大家一向就是背负而失啊。不但是声闻人他们背负而失啊，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背负逃失啊。而他们老早就开悟了，都是初住以上的菩萨了，我们呢，我们还在六道轮回生死。假如今生没有好好修行得解脱的话，将来还要堕落哎，啊，那未来的生死还是无穷无尽，没有了期啊。所以这个天台讲的这个观心的说法呀，每一段道理都回归自心啊，这个对于修行方面是很有很大的帮助的哦。我们无量劫来轮回生死，就是忘掉自己的本觉啊，不认识自己的自信清净心，只认到这个妄想心啊，认到这个妄想心，能认妄想心还不错呢，我们认的是肉团心啊。各位，如果有人问你，你的心在哪里呀？你有心肝哦，有心肝有肝，心肝在多位在家了，在家，拍拍胸膛，在家，连妄想心你也认不到，认的是肉团心，多可怜啊，多可怜啊！所以如来说为可怜悯者，我们这些愚痴众生真是可怜可悯啊。那么这就是说明这个。背负而去，下一段文呢是说明，向本而返。穷子逃离他吧，受苦太多了，他也想要希望能够得到安乐啊。谁愿意吃苦头呢？谁也不想吃苦头，他也想得安乐。所以年纪长大，家父穷困，持贫四方，以求衣食，渐渐游行啊，欲向本国。这一段文就是向本而返，慢慢会想到自己的本有的自信清净心呢，想要回来自己本国了啊。年纪长大，就是他的大圣善根呐、明明熏习，慢慢这个大圣善根呐、不要成熟了。家父穷困呐、就是他退大已经很久了。所有的福德慢慢要尽了，在三界六道里面受苦啊，八苦交煎，太穷太困了啊。这个穷困呢、就在轮回生死的苦恼的情况。驰平四方，驰平是马在奔走，马在奔走叫做驰平。四方就是比这个身受心法，我们众生这个身受心法呀，都是升起这个偏执啊，身本来是不净，我们以身为净；受本来是苦，现在以颠倒为乐啊。心本来是无常，颠倒以为是常；法本来无我，颠倒执着以为有我，所以升起这个四种颠倒。凡夫升起这个有的四倒，所以叫做持平四方。声闻持相于四姑的这个四方的颠倒啊，所以叫做持平四方。宜求衣食啊，求正道的法食，求助道之衣，衣比助道，帮助的助道，食 比正道啊。那么就是说知道苦啊，也想要修行啊，想要修行。那么渐渐游行，就是渐渐趋向于求了生死脱苦的方向啊来走了，欲向本国，不期而会，叫做意啊，无意中碰到了，不知不觉跑到自己本国来了。佛在世的时候，那些弟子们那都是先修外道，那就显示他知道苦恼，想要脱苦，可是走错了路啊。现在能够见到佛，就是遇向本国了啊，去向自己本国里，就是能遇到佛了啊。那么既然能够去遇向于佛的国土，那么慢慢就舍邪法而去向于正道，能得到正道的意识了。所以后边呢就说明那么以后父子相见的这个情况。我们上以前讲过这个天台四教仪，天台四教仪五十里面的比方啊，信解品云，好多信解品云，那都是在这一品，就是以下的经文。以下的经文呢，正是说向本而返以后啊，回到自己的本国啊，以后经过的事情，就是五十说教。天台家说明这个别五十啊，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这五十的道理就是从这个地方悟出来的啊。那么就是在下文，我们等到下个星期再讲啊，小伙伴。